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244宗病例，一人病逝，惠州新增1173例，9人死亡。今年申请留学澳洲学生大幅下降 51%。新州开始推广注射疫苗加强针，悉尼独立房价40年上涨近17倍。全国多地将出现持续一个星期降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1月7日，新州通报新增244例本地感染病例，及1例死亡。惠州通报新增1173例本地感染病例，以及9人病亡。首都领地 ACT 新增13例本地感染病例。新州目前约有269名新冠患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52人位于重症监护室。卫生官员说，新州现在已经为 89.7% 的16岁及以上民众完全接种了疫苗，93.9%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然而，新州偏远地区的新增病例数量仍然令人担忧。惠州录得1173例本地新增病例，及9例死亡。惠州现在有16413例新冠活跃病例，共有568人入院，96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其中63人需要使用呼吸机。大约83%的12岁以上民众接种了两剂疫苗。最新数据发布之际，抗议疫苗强制令同意义的大流行法的抗议活动组织者，纳粹在相关需求得到满足之前，将每个星期重返墨尔本街头游行抗议。上个星期六，一群抗议者在墨尔本市区游行，希望取消法案。相关法案将赋予惠州政府特定的大流行病权力，以替代需要每4个星期更新一次的紧急状态声明。首都领地 ACT 新增13例本地病例，首都领地目前共有135例活跃病例，因新冠住院的患者仅有一人在符合条件的12岁及以上的坎培拉人中，95%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首都领地是澳洲第一个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司法管辖区。首都领地政府曾多次表示，首都领地有望成为世界上接种率最高的地区之一，预计到圣诞之时，完全接种率将达到99%以上。综合消息，最新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申请在澳洲大学学习的国际留学生数量大幅下降。国际留学生招聘市场公司 Aventis 发现，自今年3月以来，澳洲大学的国际学生申请数量下降了 51%。 澳洲政府11月份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澳洲有259752名学生签证持有者，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就读于高等教育或研究生课程。澳洲以外仍有148464名学生签证持有者。澳洲大学联盟副行政总裁兰斯唐表示，同疫情前的水平相比，澳洲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了 40%。 兰斯唐说，疫情期间国际边境的关闭显然影响了国际学生在澳洲大学入学的意愿。然而，澳洲教育的根本吸引力没有改变。他表示，随着试点计划的宣布，国际学生将回到新州、首都领地、惠州、纽澳和昆州，他对形势已经出现好转感到乐观。同1500多家机构合作的 Aventis 发现，自3月份以来，通过这个平台向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申请数量分别增长了 148%、150% 和 422%。 Aventis 首席执行官 Ryan Trainer 说，这个可能会对澳洲产生长期影响，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近两年的学生。如果政府不能够向全世界的学生传达一个统一的每个州的讯息，这样就可能会对造成留学生流失产生长期影响。悉尼消息，随着新州目前16岁以上的人疫苗相增接种率接近 90%， 新州州长佩莱泰特日前谈到接种加强针的重要性。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赞扬了卫生工作人员，话新州在向地区社区推广疫苗接种方面领先全国，而其他州在等待联邦政府。他说，就新州的成功而言，新州的疫苗接种计划是世界上最好的。他还表示 QDOS 疫苗接种中心将关闭，但其他中心仍然开放注射加强针，每日可注射1000剂。新州卫生厅哈泽德表示，新州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联邦政府亦投入了大量资源，令到新州的疫苗接种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令到新州得以提前解封疫情限制。说来消息，根据社会研究公司 Macquarie 统计，在过去的40年入面，悉尼典型独立屋的价格涨了近17倍，房价的上涨速度是薪水的3倍。 社会研究公司 McCorrando 的分析显示，澳洲所有州府城市的薪水增长都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这个公司发布的渐行渐远的澳洲梦的报告发现，由于澳洲的房价上涨速度远超薪水，现在年轻人买房时遇到的经济困难远大于他们的父母一辈人。1981年雪梨的独立屋价格中位数仅有 7.89 万澳元，是当时全职工平均年收入 1.58 万澳元的5倍。到了2021年，雪梨独立屋价格中位数已经高达131万澳元，是平均收入的14倍。雪梨的工业价格中位数亦从1981年的 6.73 万澳元上涨到了如今的 82.486 万澳元。房价和平均年薪的比例从 4.3 倍扩大到 8.8 倍。从1981年到2021年，雪梨独立屋价格上涨了 16.6 倍，工业价格上涨了 13.2 倍，而薪水只上涨了 5.9 倍。同期，墨尔本独立屋价格上涨 21.9 倍，工业上涨17倍。报告还列举了过去20年间的房价和薪水变化趋势。在短短20年间，雪梨独立屋的平均房价从1997年的 23.325 万澳元涨到今日的119万澳元以上，增加了5倍多。而同期墨尔本的房价从 14.2 万澳元涨到今日的 94.31 万澳元，增长了6倍多。虽然薪水在这段时间内确实有所增长，但收入增长却没有跟上房价的增长。20年来，全职雇员的平均年薪从1997年的 4.201 万元增加到今日的 82,784 澳元，增幅甚至不到2倍。McCorrando 公司的创始人麦克科林德尔认为，房价的暴涨扩大了社会鸿沟，同时亦意味着澳洲人拥有住房的比例不会好像以前那么高。综合消息，这个星期全国多地将出现连续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将经历一个星期的潮湿天。气象局预告，澳洲东部、北部和内陆大部分地区都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和风暴，特别是新州东部和昆州东南部，多地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澳洲中部、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为50到100毫米，各部地区雨量更大。11月6号，澳洲已经有一小部分地区遭遇了雷暴、大雨、破坏性大风和冰雹等恶劣天气。昨日星期日，新州北部、昆州南部和澳洲中部亦同样遭遇了恶劣天气。预计这个星期一降雨将席卷澳洲更多地区，各部地区还会出现大雨和雷暴。昆州气象局在推特上说，布朗塞尔和甘德韵迪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雷暴，昆州南部内陆地区可能出现影响范围更大的强雷暴。这个星期一各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和破坏性大风，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和破坏性阵风。极端天气可能会导致部分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道路封闭、交通中断。另外，新州记录到5年来最冷的10月份，经常遭遇雷暴和大雨。澳洲国家内阁上个星期五已经收到了澳洲应急管理局关于2021-22年高风险天气季节的简报，并指出2021年拉尼娜观察报告已经发表。气象局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宣布拉尼娜现象，这种典型的天气现象将会令到澳洲湿度升高。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